Hello，
这个看看，好，可以。弟兄姊妹早。
好。
你假如说看在的一些消息有关家庭的话，你会很失望啊。最近那个澳大利政府呢举行一个全民投票。这个全民投票呢，就是说决定要不要通过这个同性恋合法法啊。那么还没有投票之前，大概有72%的人呢赞成，然后呢28%的人反对。那么基督徒为这个事情非常的着急。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非常的清楚啊，同性恋是神所厌恶的。啊，正是在旧约时代那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上帝呢降天火来把它焚烧，那么这个事情是实在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实在是非常的难过啊，为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同性恋这件事情发生呢？甚至美国也会慢慢的走向这个道路。我想同性恋的成因有很多部分，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传统的家庭呢。就是破裂啊，瓦解，那么所以就造成那个这个就是同性恋的就是这个趋势哈、啊，因为一个家庭的破碎啊，孩子们呢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好好的role model， 父亲的 role model 或者母亲的 role model， 所以这个性格就会产生偏差哈、啊。那么我们看见在美国的传统家庭呢。也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危机，昨天我在教会的外面走路，我就看见我们这里这个 Homeowner Association 这个President， 我就跟他打个招呼，我一看见我都吓呆了，我说为什么你那么瘦啊？他都讲了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他说我最近离婚了。所以离婚这件事情造成我非常的瘦啊！不但如此，我最近在那个去运动的时候，我每天早上都去游泳。那我认识一个天主教徒，平常呢跟他见面的时候呢，非常的开心。哎，最近呢他这个愁容满面，我说问他说什么原因，他说他要跟太太离婚，那还问我说你们教会有没有一个房间我可以住来。去住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真的是在整个的家庭呢越来越瓦解。我今天讲这个题目“蒙福的家庭”，我们有盼望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都坐在这里，我相信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对我们的家庭是有盼望的。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现在道德败坏，家庭瓦解，甚至基督徒也闹离婚，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遵循你的话的人一定有福。我们求主你带领今天这个聚会，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生命产生改变，让我们的家庭蒙福，让我们在这个社区做成一个荣耀的见证，能够使你的名得着荣耀，使我们蒙福。我们将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今天要讲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蒙福的表现，第二个呢就是蒙福的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蒙福的例子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那个，我看哈，有了 ，OK， 我们一起来读，来，凡敬畏耶和华的，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还有上面那个，好，来，愿你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弟兄姊妹，这首诗啊，是一首智慧之诗哈。那么是以色列人上圣殿的时候朝见神的时候呢，话筒没有打开。好，可以吗？呀、，Hello， 呀、
可以，
呀、那这首诗歌呢，就是以色列人去圣殿朝拜的时候，祭司能够为以色列人祝福所唱的一首诗歌哈。我们看见这首诗歌呢，实在是一个蒙福的诗歌，是一个福的诗歌，一共提到四次福哈。那么，你看。这个我们这个 PowerPoint 不行，前面那往后面，哎 ，No， 好，前面好 ，OK 啊，那个我们呢，就是说，你看这首诗歌一共提到四个福，一个是有福，第二个是享福，第三个是蒙福，最后一个是呢赐福，这个不行，谢谢，那反正你帮我来按就比较好一点哈。那么就是我们看见了、就是说这首诗歌就是描写一个蒙福的家庭，这个蒙福的家庭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它里面没有提到说哇蒙福呢一定赚很多的钱啊，一定赚很多的钱，或者说一定呢社会的地位很高，没有提到哈。但是呢一个蒙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怎么讲法呢？是满足啊，这里讲到说你要劳碌啊，去劳碌工作啊，吃劳碌的饭，这样子事情顺利啊。这是描写一个农夫的家庭，白天去工作，晚上回来，哇，非常的安息，非常的满足啊，很平常的工作让他呢非常的这个满足哈、有时候我们出去工作回来不见得有满足感，可能给老板骂一顿，工作不顺利哈、被同事欺负哈、但是呢真正享福的你做工得食哈、看见做工有果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见呢一个蒙福的家庭呢关系呢非常的美满哈、关系非常的美满。你看他这里呢是讲到说是描写用两个就是 image 这个影像来描写。他说呢你的妻子啊还在内室呢好像葡萄树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知道葡萄树啊它的枝子怎么样来结葡萄，有三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呢那个枝子呢一定要攀在一些这个墙上或者是一些支架上哈、那么另外呢这个呢葡萄树的枝子呢要不断的往上爬，然后呢它就会最后一个过程呢爬得越高，然后呢就结出很多很多的葡萄这个果子来哈、那么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来形容哈、一个是 cling 哈、cling 叫附着，附着这些就是墙啊或者这些支架啊。另外呢 climb, C-L-I-M-B, 啊就爬，不断往上爬。那 cluster, 就是结果累累。这个描写一个妻子呢她是在内室在家庭里面。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就是内子内子。她是附着丈夫，倚靠丈夫，尊敬丈夫，紧紧的跟丈夫在一起。那他也不断地往上爬，往上爬他不断地长进，在神的恩典和智慧上不断地长进，成为一个贤惠的妻子。还有呢他结果累累，他把他孩子呢带的每一个孩子真是 非常的好，非常的像果实这样子的，那么令人羡慕哈。那你看见这个妻子跟丈夫的关系非常的美满，不但如此，你看这里呢，他说你的儿女围绕着你呢，好像橄榄摘子。橄榄摘子是什么意思？就是橄榄树的一个树芽，那么呢长出来新的枝子，新的嫩叶，将来呢这些枝子呢也会结果累累。当一棵橄榄树老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橄榄树的一个头啊，老的橄榄树它就会长出这些橄榄摘子、橄榄芽，这个四株在这个橄榄树头呢周围围绕着它。那这个描写一幅非常美满的图画，夫妻两个人坐下来在家里，孩子围绕着周围，这些孩子代表年轻，代表活力。父母也许年纪越来越老迈，但是呢有这些年轻的孩子在周围的时候，他整个心境都是充满活力，充满喜悦，充满生命力哈。那么对父母亲有很大的帮助，对父母亲有很大的力量哈，是那么美的一幅图画。所以呢我想，什么叫幸福家庭？幸福家庭不在乎你赚多少钱，不在乎你社会地位多高，乃在乎你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你跟你的妻子的关系如何，你跟你的丈夫关系如何，你跟你的儿女关系如何。那么这样子你的关系美妙，你有充实感哈，那你生活愉快，事情顺利，这个就是蒙福哈。那么我们看见这首诗不但只描写一个蒙福的家庭，而且还描写呢这个家庭啊，就是说他不但只积极蒙福，而且他的蒙福会影响社区。因为这里讲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女儿的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给以色列。这里就看见，就说你不但只看见你蒙福，你也有看见耶路撒冷蒙福，耶路撒冷的好处。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就是在圣殿的四周，在锡安山上面，那里有许多的子民。上帝不只是要赐福给你这个家庭，而且要赐福你邻居的这些圣民，让他们也蒙福。你要看见你的后代跟后代，整个的国家要因你这个家庭来蒙福。我们看见实在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你看看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的好蒙福的家庭会影响社区呢？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约拿丹·爱德华，叫 Jonathan Edwards。 你假如读美国历史的时候，他是18世纪出生的，那么呢到现在差不多快150年的时间了哈。这个人呢是谁呢？你假如说今天知道美国有十大名校，长春藤这个十大名校之一，当中有一个是 Princeton University， 在可能在美国东部 Boston Connecticut 那附近呢，New Jersey， OK， 谢谢哈。在第一任的校长是谁呢？就是 Jonathan Edwards， OK， 他是一个牧师，他是第一任受校长。然后呢他死了以后，有人统计经过150年，他的后代有一共1394人。那1394人呢里面有哪些人呢？有13位大学校长，65位教授，60位名律师，32位那个著名的作家，还有90位名医师，200位传道人，200位很出色的农夫。弟兄姊妹，这些人散布在社区里面，成为社区的祝福，有没有？所以一个好的家庭会对社区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对整个国家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这首诗就描写说，你不但你的家庭蒙福，你也会带给周围社区的蒙福。那这个是神的心意。那么究竟蒙福的条件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就看刚才那些圣经里面提到说，从第一节圣经 照第三节四节圣经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凡敬畏耶和华的遵行他的道德人便为有福，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的蒙福。然后下面又讲，他说愿耶和华从时安赐福给你，一切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西安就是神圣殿所在，圣殿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的地方有上帝的律法，换句话说有今天我们的圣经。所以呢，什么叫敬畏神呢？你假如说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话语来去治理你的家庭，你必定蒙福，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我们讲的更加的具体，用白话，我们怎么样来敬畏神，怎么来遵行神的话语呢？我们能够得福呢？这是第二点我要讲的哈。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不还如听神之道的人遵行的人有福。那弟兄姊妹，这两段圣经呢，我们刚才都读过，你看见我用很多的这个颜色啊标起来，就是使你呢希望呢读这段圣经里面被里面的话语所吸引，使你得福。我们孝敬父母来，我们就会得福啊。怎么样孝敬父母呢？有两怎么样孝敬父母呢？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啊，然后呢这样孝敬父母你就得福了。那这顶这就是这两节圣经不但是讲做女儿的怎么样得福，做父母呢要怎么样得福呢？做父母呢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你就得福了啊。那么我们看见耶稣的母亲是得福的，人家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那他是代表母亲，我们当然也包括约瑟代表父亲。父母亲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的女儿，你就得福。儿女们照着主的教训在主里面孝敬父母，你就得福啊。那么还有一个福气呢，就是说我们来一起来读，来，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障碍。那这里讲到夫妻之间也彼此得福，有些夫妻没有孩子的，但是呢这里讲到说，你假如按情理和妻子同住的话，这样子你就得福。为什么呢？这里说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障碍。一祷告没有障碍的话，上帝的福就赐下来，你们都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生命之恩也可以翻作一同承受生命之福，对呀，恩典和福气是分不开的哈。所以这里呢讲到一个条件，你怎么样夫妻之间能够有福气呢？你一定要跟按照以妻子同住，按照情理，这个情理就是按照他的情绪还情绪，还有就是他的感情，还有呢他的理智，那么来跟他同住。反过来说，妻子也要按情理跟丈夫来同住。我们知道丈夫的情理跟妻子的情理不一样的，丈夫呢比较感情少，重理智，还有注重事业，注重目标去奋斗。那女的话，妻子不一样，妻子注重感情，注重关系，注重家庭，注重安定。所以呢这两样呢大家都要彼此尊重调和，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呢，你们夫妻就一定得福，而且呢，上帝要听你们的祷告。这个祷告呢，不只是听妻子的祷告，听丈夫的祷告，也听妻子和丈夫一起的祷告。哈，我们看见有很多家庭，他的丈夫不信主，但是呢，他的妻子呢，正是按情理跟丈夫同住，体恤丈夫，有好的品行，感动先生，先生后来就信耶稣。反过来说，先生有不信的妻子呢，他也按情理跟妻子同住，体谅妻子，爱妻子，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他的祷告就上帝垂听，他的妻子也信耶稣，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一同得福。哈，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点，就是说我们做孩子的怎么样得福啊？这里有两个条件，就是说，父母亲怎么样教养孩子得福，还有孩子们怎么样孝敬父母得福。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下面，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们做父母的，这些圣经非常的熟悉，教导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基督徒也常常讲这句话。那这句话呢，其实很容易明白，就是说我们要把圣经的价值观、人生观教给他们，教导他们，希望他们信耶稣，常常来教会做礼拜。但是我发现呢，这个不够，因为这些圣经里面呢，有个含义呢，我们常常呢忽略了，特别是华人。这些圣经呢里面有个含义，就是说你要训练你的孩子，按照他的能力所能够承担的来训练他，把他抚养成人。Train them according to his capability。哈，那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华人教会，我弟兄姊妹哈，做家长的很注重孩子的学业，这是好的。那我们总是希望他们受高等教育，希望他们成龙成凤，将来赚大钱，将来呢就是社会地位高。所以通常我们都希望孩子将来做律师，将来呢做医生哈。那么假如说他们没有这个才干的话，我们拼命的去栽培他，那希望他们达到，这个是好的。但是不要过分，你一过分的话就变了惹儿女的气，一惹儿女的气，他失去了志气。因为他可能说，爸爸盼望我成为一条龙，但是他不知道他儿子是一条虫，你怎么办？对不对？的确是这样，很可怜的。所以他就没有心机去念书了，或者长大了以后读了，他根本就不甩你，他以后哪里有福气呢？这个孩子不没有福气。我亲眼知道一件事情，以前在六家也有一个姐妹啊，她的孩子呢这个长大了啊，我有机会送她的孩子上学，跟我孩子一样。有一天她来到牧师家里面，哎呀，我的孩子的头脑这讲着不行啊，我看将来没有机会做律师，也没有做机会做医师，我看他是做牧师差不多。那这句话在我面前讲的声音很大。哎呀，我说牧师真的那么差吗？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呢实在是不好哈。所以呢，因为呢，上帝就是也有很多牧师的头脑的很好的，对。那么因为上帝不一定每个人做牧师，不一定每个人做总统，每个人做总统哪里要有人做老百姓呢？不对的，对吧？那么所以呢，上帝每一个人功能都不一样，要紧的他就在他的功能上发挥他的长处。尽责，那么这个就是荣耀神，他也开心，你也有开心。我最近讲一件儿子的事情告诉你们哈，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呢读艺术的哈，那么艺术不会赚钱哈，而且很穷哈，但是我们都鼓励他，因为知道这是神给他的道路。诶，现在慢慢越来越明显，这是神的道路啊。我要讲两件事情给你们听，你们要不要听啊？啊，第一，我们讲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现在去了香港了啊，而且进了香港大学读研究所啊，他的女朋友 very presentable, outstanding, 是一个韩国的女孩子，很漂亮。哇，这个她怎么会喜欢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又没有事业基础，又不是这个 double E， 又不是律师，没钱啊，穷光蛋一名啊。那女孩子总要有点靠身呢、啊。哎，她就是喜欢我儿子。我的那个师母就说，真是臭儿子，臭男人。她都喜欢他，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当然，虽然是趴托啊，哈、啊，将来如何不知道。起码为这段时间呢，感谢主。他为什么喜欢我儿子？很简单，我儿子非常的正直爱主，他就是这个条件。另外一件事情啊，最近呢，儿子参加这个画展呐、啊，画画。OK， 他画了五幅画，那在参加画展，有很多人来看画。他的画呢是放在楼上、楼下的都是大牌的画，他是一个新手的，放在画上。哎，结果呢，他画了五画，后来他打电话给我，哎，我告诉你啊，我这五幅画怎能有人呢？非常的欣赏，而且不但是如此呢，有人买了两幅画啊。我说买了两幅画，可能最了不起一幅250块钱。但是你知道他买了多少钱了、啊？我都不敢相信。他说一副值2500，两副5000块钱。那我说不是发了吗？你晓得我的儿子是什么资格啦？他的话呢，我都看不上眼了 ，B plus。那我们赶快拿来他的话来看。师母说这个话，哎，这个话，他好像说那两副卖出去的，就是一些颜色涂几涂，就是这么一回事，怎么好看呢？我不知道。那你就不懂，他也不懂，人家是艺术家，对吧？那么他只受过2年的训练。这个你说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那显然就是说上帝在他脑袋里面可能有这个 potential。 那这件事情呢让我心里面很安定，那以后说不定卖不出去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呢这条路呢真是走对了，上帝为他的安排，是吧？这个那起码就是说不怕他饿死了。这个事情是这样。好，那这是说你要教养孩子，使他当行的道。那这样子他跟你的关系很好啊，他什么事情都跟我们讲，那么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最近他就是本来跑去香港呢，就是要去教书，后来 return down， 那个 employer 打电话给我，亲自跟我这个打电话，他说我很 impress， 你们的孩子怎么那么尊敬父母亲，真是难以相信，你怎么教？我说我也没有什么教，我天天为他祷告，把圣经的教导告诉他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好，第二个呢，你要孝敬父母呢，使你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这个是怎么样呢？什么叫孝敬呢？中文讲的很重要，孝是孝，敬是敬。什么叫孝敬也搞不清楚啊。但是呢，欢喜就很重要，快乐。父母亲有没有很欢喜？有没有快乐？有的话，你就是孝敬了啊。那弟兄姊妹，各个人都有父母，你有父母，你真的是要向让父母呢来欢喜。我自己呢，感谢主，妈妈还在，我正在学习。我母亲不是告诉各位说那个她老人痴呆啊，那么开始慢慢痴呆。那么上次我回去，的确是她自己不能够管理自己。我母亲是非常精明的一个人，她没有读书，但是她对数字、对自己的家庭样样的管理得非常好。父亲去世了以后呢，留下一个铺位给她收租，这个收租告她请一个工人，还要治理她的生活，那么说不需要儿女去养她，那么这是非常独立的。我们每次回去都很高兴，但是现在呢他头脑不清楚了，有时候跟工人说，哎呀，你叫我给钱，你给200块钱，你去买一根菜，后来说忘记了，有没有给啊都不知道，那佣人就欺负他，对吧？一欺负你去银行呢，哎，究竟有没有入账也不知道，所以他不能处理自己。医生说他不能 take care 自己，你们自己 take care， 谁 take care 他了？我哥哥 take care 他。那么哥哥一 take care 他，帮他掌管一切，糟糕了。什么糟糕？他说我现在没有权利了，我没有钱了，我可怜，我要求人了，人家以前求我，是吧？老人家有没有这个意思啊？真的是你 ，you lose the power， you lose the control。那么这样子，他非常可怜哦，我心里面也非常难过。那我说哥哥，你多给他一点钱嘛，这样子，哎，他的钱乱丢，不知道今天给了他，他又明天又忘记了，那怎么办呢？啊，这个事情实在很难搞。哎，后来我就祷告主啊，怎么办呢？怎么样使他高兴呢？后来我想到一招。
我说哥哥这样子了，那我离开那一天，我就跟哥哥讲，把妈妈带到面前，我说我走了以后，哥哥每一个月呢要给你就是薪水啊，给你出粮，给你5000块钱港币哈、啊。那我呢，我回到以后呢，我每一个月我一定寄钱给你，寄3000块钱给你，那你每一个月有8000块钱收入港币，吃的也不愁，穿的这个用的也不愁，用这8000块钱去买水果吧，就可以吃啦、啊，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开不开心啊？他说非常开心。那么当时我哥哥说，哎，怎么办呢？他拿到钱了以后不知道放在哪里。我说你管他呢，就算在这里放一点，那里放点，后来全房子都是钱都没有关系的。那这样子他的目的就有安全感嘛。哥哥就听我的话，真的，我每个月寄500块钱来给他。啊，他就开心得不得了。哎呀，儿子这么孝顺我，你生活艰难，你这是怎么讲就自己用了。我说、这个是我孝顺你的，我每个月一定给你500块钱。当然这件事情我要跟师母商量，师母你同不同意啊？我的师母很好，同意同意啊。那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我们孝敬父母呢，可能我使父母高兴呢、啊，我的师母不使他高兴，不是糟糕吗？我们看见有些隐落不高兴，就是因为夫妻不和，对钱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把妻子的爸爸妈妈当作我的爸爸妈妈，他把我的爸爸妈妈当作他的爸爸妈妈，这样就没有问题，大家都高兴啊，是不是啊？老人家年老，我说还有多少日子活，能够让他快乐一点，不是挺好吗？一个月8000块钱港币，不到美金，大概1000块钱美金，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让他能够开心，那这就是孝敬了。好，最后一点最重要了，蒙福的例子，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的耶稣仍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同住的人群当中走了一段路程，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们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看哪、啊、你父亲和我相信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应当与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们就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弟兄姊妹，我们都会赞成，世界上最蒙福的家庭是谁啊？啊，是哪一个家庭啊？是耶稣的家庭，是约瑟、玛利亚跟耶稣。这个家庭影响世世代代，影响耶稣后来的，也影响耶稣以前的人。我们知道没有这个家庭，我们不会在这边，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家庭，子女怎么样孝敬父母，父母怎么样教养孩子，讲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实在太伟大，圣经的真理，我们好好的听。我盼望我能够讲得清楚，假如你听得清楚这个例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六家每一个家庭都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那我们首先来看耶稣，耶稣在这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还有下面，并且顺从他们，这里有两个顺从，一个顺从天父，一个顺从地上的父母，有没有？耶稣12岁的时候，约瑟和他的母亲带他到圣殿，哎，结束了，过逾越节，后来耶稣留在圣殿，一面听一面问，后来玛利亚跟他的母亲父亲就来找他，我啊，你为什么让我伤心来找你呢？耶稣讲出这句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父，这个父是谁？天父，就是上帝。那这个就是叫在主里听从父母。他有没有听从父母啊？有啊，他母亲
他就同他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顺从肉身的母亲，顺从天父，顺从母亲，父母亲没有冲突，次序要搞清楚，一定要顺从天父在先，然后就顺从父母亲在先。那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今天在广东堂讲的比较严厉一点哈。今天你真的是要把神放在首位，你对父母要孝敬，但是当父母对你的要求过于上帝对你的要求的话，你要选择上帝，不要听父母啊！听清楚的一句话，不要说哎呀，牧师讲说不要听父母，这个教会不要来了，不是这样。要爱天父，爱父母，爱神过于爱自己的父母，这是也是耶稣的教导。这样子呢，你就能够平衡了哈。这个是这圣经的教导。要不然的话，你看我们下面一句话，我们来读。OK， 耶稣站在十字架旁边，来，有他母亲，以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说：“母亲，看哪、啊，你的儿子。”那门徒对他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回到家里去。你看见这里，那又是两件事情。耶稣他顺服天父，现在在哪里啊？挂在十字架上。完成天父的旨意，为全人类流血舍身。假如他不听从天父的，我们没有盼望。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肉身的母亲，他看见下面的母亲，也看见约翰。约翰对那个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把母亲交给这个使徒约翰去养育他。”有没有？有没有啊？他又爱天父，又爱自己的肉身母亲，有没有？没有冲突啊，是不是？是这样子。请问他为什么要把约翰这个门徒交托给母亲，让他母亲来抚养呢？为什么不交给谁啊？不交给彼得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啊，这个问题可能是在圣经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相信，因为呢，约翰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彼得呢是大热热的，很冲动的。而且自己的家庭可能很富裕很多，约翰非常懂耶稣的一个心情，细心照顾耶稣的母亲，照顾他老这个终了离开世界为止。那么这个老约翰是善终的，九十几岁才离开这个世界。你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一个孝子，他顺从天父，也顺从地上的父母亲。好，我们看看玛利亚怎么做，怎么做母亲，一起来读。来，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叫许多人的心里被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哎呀，弟兄姊妹，何等的宝贵！这两段经文，我们就看见一个怎么样做母亲。你看，西敏告诉他说：“你这个孩子啊，将来许多人兴起，就指耶稣。但是你自己心里面又被刀刺透。做耶稣的母亲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你这个儿子将来，你看见他的时候，你的心伤透了。这是指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个时候站在十字架的旁边，刚才的儿子心血一滴一滴流。”玛利亚的心情是什么样？所以难怪在圣彼得这个大教堂 Michelangelo 呢雕刻了一幅像，一个画，圣母抱着圣子。哇，这幅画多么伟大，表达玛利亚的心情多么的沉痛啊！
但是这个神的旨意啊，他只好让这样子儿子送上十字架，不然呢他自己也没得救。因为玛利亚讲过说，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有没有？那下面那句话都说，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行第一个神迹在迦南的时候，那个耶稣那个他的母亲说，哎呀儿子，他们没有酒了，你显个神迹吧， show off 了，望子成龙吗？你30年这默默无闻在家里面做木匠，现在你出来了，众人都跟从你，你是神的儿子，你要 show off 出来啊。那么望子成龙，现在是彰显得荣耀的时候。诶，耶稣讲到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关？我的时候没有到啊，好像还没有礼貌。但是我看见玛利亚的态度说，对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们吩咐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这里呢，我们看见耶稣的母亲呢非常顺服耶稣，他就认识他是站在人子，他是耶稣的母亲。过去30年呢，耶稣听他的，现在耶稣出来，他是站在神的儿子，他的时候是在天父的手上，他什么时候显出他是弥赛亚关你没事。那你是站在一个养育我的地位，你是一个就是一个童工啊，一个手中的神所用使用的器皿。玛利亚非常懂他的身份地位。什么时候耶稣才显出他是真正的弥赛亚呢？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那真正显明他的身份。以前他所行的一切神迹只是显明部分他是弥赛亚，不是全部的弥赛亚。但是我们看见这两件事情，我们看见耶稣的母亲非常有分寸，他尊主为大，他的心以救主为乐。亲爱的父母亲，我告诉你，你不要爱你的儿子过意过了界限。儿子是你的 possessive， 将来儿子不做医生，不做这个 engineer， 不做 MBA， 他要做传道，你怎么办？你愿意吗？你不要来到教会骂李广传牧师，你怎么教叫我的儿子出来做传道？真的有这样的家长啊？哎呀，我的儿子呢在教会里面好好乖乖做个品行好了，但是将来呢他有他的前程，千万不能信得太迷啊，千万不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啊，是不是？这是不是你我做父母亲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又不是神的教导。我们看看啊，现在呢我们要看约瑟怎么样蒙福，然后玛利亚怎么样蒙福，夫妻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是我希望，这个是大家竖起耳朵来听，一个是最重要。我看见我们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一起来读。来，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前面已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要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诚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下面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里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过来。那这两段经文呢，都有同样一个字，一个照着，一个遵着啊。遵着主的吩咐，然后他们举行婚礼。你看见这个，一个是很伟大的真理。我们今天叫做说，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究竟谁先走呢？我希望我的妻子来顺服我，我就爱她。那么另外有人说，哎，我先希望呢我的丈夫先爱我，我才去顺服他，有没有？我们常常有这种的争论。甚至有人说，哎呀，圣经的讲法啊，大概应该丈夫 先投 ，OK， 因为丈夫爱妻子，好像好像嫉妒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没有嫉妒爱教会，教会哪能来顺服呢？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思想？所以还是弟兄行头啦啊！我告诉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约瑟和玛利亚呢订了婚了，订了婚了以后呢还没有结婚 ，OK。啊，现在突然呢，就是说，那个玛利亚，就是不是约瑟说，哎呀，我太太的未婚妻怀孕了，那怎么咋办？约瑟是个好人，我要把他休了。但是神告诉他说，哎，你不要休他，他那个怀孕呢是从圣灵而来了，啊，是这样子。所以约瑟就照着主的吩咐，然后呢把他娶过来。假如你是约瑟，你有什么顾虑？请问，很诚实的跟我讲，啊，有什么顾虑？哎呀，糟糕，这个压力大不大？很大，怎么样？我的未婚妻红杏出墙啊，有吗？就已经怀了新任了。那么我做这个梦是不是真的呢？他说天使告诉他怀孕是不是真的？我就会起疑惑，有没有？很自然呢、啊。不然的话这很自然的，但是呢他怎么讲法呢？他要不要娶玛利亚？要不要娶啊？啊，他有没有娶玛利亚？娶了，对不对？那是他是跟那个玛利亚商量过呢，还是说听主的话先？听主的话先。神说你要娶他，你不要再跟他理论。我相信那时候可能他假如是现代的话，赶快带他去做验个 DNA， 看看这个人是谁，是不是 ？Right？ 同样来讲法，玛利亚容不容易？玛利亚说：“哎呀，我现在没有出嫁，已经有身孕了。我将来的丈夫会不会爱我啊？会不会接纳我？他有没有这个想法？”有了，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嫁了。那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这个原则说，哎呀，我的丈夫对我不好，都不爱我的，我怎么样可以顺服他吗？我不要干。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是说，那个妻子丈夫就说，我的妻子都不顺服我的，不像人家的妻子那么顺服别人的丈夫，所以我大概给他爱小一点。大家都是等对方，那一等对方的话，那这个福气就没有了，有没有？你就是先你做好你的本分，就像约瑟，上帝告诉我娶就娶了 ，OK， 我不管后果怎么样，不管他这个是真是假了，就娶了。那么这个玛利亚也说，我就嫁了。哎呀，真的嫁，不管他约不约纳我，爱不爱我，我就嫁了。他们两个受到极大的压力。但是这个极大的压力呢，就是说因为他们听神的吩咐，就冲破了这个难关，成为夫妻两个人呢真的是蒙福。约瑟也不容易啊，娶了太太没有跟他同房，等到一年以后生了头胎的儿子，这个是真的是顺服啊，他的顺服主。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做到玛利亚，做不做到约瑟，甚至做不做到像主耶稣这样子呢？他以父的思维念，你说做得到吗？啊，做得到，这答案就对了啊！因为假如做不到，我不会今天在这里讲呢，对吧？因为这个是道成肉身，主耶稣凡事受过试探，那么只是没有犯罪，他成为我们的榜样。肉身的玛利亚，肉身的约瑟也是人呢、啊。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肯定可以做到，因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哇，他讲了一句话，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说，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使律法的义成就在顺从圣灵的人身上，不成就在顺从肉体的人身上。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这个浩大的救恩，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打破了律法的限制，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来顺服上帝，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顺服神是很难的，但是今天耶稣把圣灵赐给我们，因为他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只要愿意，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一定成就的。这就是福音，这不是律法。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我们的创办人寇建都，一家八口，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儿子个个做传道，做全职的长老，两个在美国，两个在台湾。他的女儿，四个女儿，每个女儿嫁得特别好，不是嫁教授就是嫁银行家，哪里那么好嫁的。两个也做长老，也做了长老，八个家庭，多少后代。寇师母现在还在台湾，每次回去台湾都是拜访他老人家，真是蒙福啊。那么他们蒙福的秘诀在哪里呢？这个家庭怎么那么蒙福呢？其实就是效法约瑟和玛利亚，照着主的吩咐。怎么样照着主的吩咐？因为圣灵在他里面给他力量。我讲一件事情就结束。八个孩子加上母亲在一家里面做传道，也不见得非常的富裕啊，一定有吵有闹的啊，对不对？有一次呢，好像家里不和了，怎么解决？寇监督呢在反思自己，他觉得自己有罪，有错。他怎么做呢？就在一个晚上里面，在吃饭之前，他不去吃，大家都围绕着，哎，爸爸你怎么不吃呢？他不吃，他跪在客厅的中间，他在那边祷告认罪。哇，大家都看到吓死了，爸爸是一个神的仆人，非常受人尊敬，他怎样跪在这个家庭里面在祷告？人家一跪在那边，个个都不敢出声，个个都跪在他旁边，个个祷告认罪。一认罪，个个这个和气就来了，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整个家庭就团在一起。我告诉你，寇监督以他的这个人呢，肯这样子跪下来祷告，在众儿女面前实在难得，做父亲都有尊严的。我跟他深交过，他是非常聪明的人，过目不忘。他十七岁的时候在福建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个时候抗疫战争开始，他写全民抗疫战争开始，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全福建省第一名。这个人是多么就是说很有才气的人，他可以说人来讲法很有主见很骄傲，但是在信了主以后，圣灵在他心中完全把自己放下。你看在孩子的面前跪下来祷告认罪，觉得对不起上帝，那么向神认罪，那么儿女就个个效法了。今天所有的我们做这个丈夫的，做太太的，很多事情就坚持自己嘛，我要坚持我的意见，我不肯放下，其实圣灵在他里面责备了。那你不肯的话，就是体贴肉体嘛，肉体就老我掌家嘛。你体贴圣灵的话，主啊，我愿意，圣灵一定在你的心中动工，给你力量，那让你呢就能够跟对方道歉，做好自己的本分。你一做好本分，对方受感动，福气就来。我们低头祷告。恩主，你的话就像一把两刃的利剑，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赤裸破开，一切心思意念都在你面前被辨明。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能够向我们的配偶认罪悔改，向我们的孩子道歉。主啊，我们这个家的福气就会来到，这是你的真理，你给我们看见你的话语何等宝贵。帮助六家每一个家庭能够福星，能够蒙福，成为自己的祝福，也成为教会的祝福，更成为社区的祝福，甚至成为全国的祝福。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